傅恒轻车简从，一路上小行夜宿。赶到太原的时候，恰好是三月初三。因为傅恒在江南巡视的时候，三天一个奏折，五天一个调陈，朝廷呢都刊登在邸报上颁布天下，还有乾隆嘉奖的谕旨也由内廷寄给各省。因此傅恒名声大振，人还没到山西呢，已经是先声夺人了。山西巡抚卡尔吉善和新任布政使萨哈亮率领着全省的文武官员，带着全副仪仗鲁布，迎出十几里外的柳树庄，高搭彩台恭候大驾。附近的老百姓听说来了一位年轻的钦差大臣，还是皇亲国戚，都早早的赶来看热闹。到前边驿站打探消息的探马穿梭往来飞报，终于最后一道快马来报：启禀大人，傅中堂已经到了前边拐弯的地方了。一边说一边往前一指，卡尔吉善手搭凉棚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远处一看，果然前面不远的地方过来了一乘八人抬绿泥官轿，只是鲁布仪仗出乎意料的少，前面是八名带刀亲兵开道，一色的六品武官服色，后面八名侍卫都是五品官，骑着高头大马，气宇轩昂，随轿而行。卡尔吉善打了个愣怔，急忙下令放炮奏乐。霎时间三声炮响，鼓乐齐鸣，大轿颤颤悠悠来到了近前，缓缓落下。一个亲兵挑起轿帘，傅恒款步下轿。今天他身着九蟒五爪的袍子，外套一件黄马褂，起花珊瑚顶子后面拖着一只双眼孔雀花翎。他轻轻掸了掸袍角，便面带微笑地走过来了。卡尔吉善急忙率领所有的官员跪下：奴才卡尔吉善率山西省城各有司衙门官员恭请万岁圣安。说完深深地磕下头去：圣公安。傅恒答应一声，便一手搀起了卡尔吉善，一手拉着萨哈亮：二位老兄别来无恙。一边说一边打量俩人。这卡尔吉善是康熙57年的老进士，今年54岁了，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，下颏下留着一撮山羊胡须，看上去十分严肃。这萨哈亮呢，40岁出头，长得五大三粗，膀阔腰圆的，一张国字脸，有棱有角，五官端正，剑眉高挑，两眼炯炯有神，一条粗黑油亮的大辫子直垂腰间，也是一脸庄重的神色。看来这两个人的个性啊都非常内向，比较深沉，不苟言笑，不善辞令。傅恒看着俩人笑着说：前年世宗爷宴驾，你们二位进京彼此都忙，也没顾上在一起好好聊聊。卡尔吉善急忙说：是啊，这一次六爷来毕省提调军务政务，可以朝夕相处，请中堂多多指教。萨哈亮也说：六爷在江南办差写的奏折，在下都一一拜读了，十分精辟，佩服之至。藩里许多的事情办得不够周全，正好请钦差大人好好的整顿一下，先请大人接见官员。说着将手一让，傅恒笑着点了点头，登上了月台。台下的军民官员立刻安静下来了。就听傅恒朗声说道：诸位兄弟，此次奉圣命到山西来办差， 一是要剿灭盘踞黑茶山驼驼峰的飘高匪徒，绥靖山西治安；二是督导晋省各衙门清理财政、刑名、追捕亏空。离京递辞的时候，皇上谆谆嘱咐，山西的政务仍然由原任官员们办理，钦差只是监督查办，所以请大家放心，绝没有难为诸位的意思，大家仍然各回各的衙门照旧办差，对有过失的官员，只要知过悔改，绝不有意为难，但是对那些死不悔改者也绝不轻饶。我虽然年轻，但以皇上之心为心，以皇上旨意为宗旨，凡事必以宽为主，存宽而不苛，则官官相慕，官民相安。本钦差以廉洁自律，朝廷的俸禄足以养家糊口了，我是清清白白一身来，还将清清白白一身去，请诸位父老官员监督，如果有贪赃枉法的事儿，请诸位上本弹劾，皇上一定不会饶过我的。刚说到这儿，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傅恒激动的脸色通红，抱拳向四周团团一揖，又接着说，傅恒不耐热闹，刚才是代天受礼，现在大礼已成，请父老乡亲各位大人自便，我和卡中城萨大人还有事情要谈。说完快步走下了月台，台下的百姓立刻议论纷纷，指指点点的四处散开了。卡尔吉善一看傅恒来了这么一手，急了，急忙迎上前来说，六爷，有多少要紧的事儿，也不在这一时半刻呀，城里的百姓还等着瞻仰钦差的风采呢，依我看咱们还是一道进城，不要凉了百姓的一片仰慕爱戴之心嘛。萨哈亮也说，是啊，六爷，接官厅那边还预备了接风酒席呢，钦差大人一路鞍马劳顿，为您接风洗尘总是该当的，不要叫大家失望嘛。傅恒微微一笑，不冷不热地说，呵呵，我刚到，与山西的父老乡亲有什么恩呢？一下车就受他们如此爱戴，我心里不安，再说我不地动山摇的进城就凉了百姓的心，我不吃宴请就失了官望，这山西的风俗也真有意思嘛。卡尔吉善和萨哈亮一听都吓了一跳，俩人对视一眼没敢再坚持。萨哈亮急忙去吩咐，所有的官员都先回城，各归各的衙门照常办差。傅恒一直等到人们都走了，这才和卡尔吉善、萨哈亮一起骑马进城。卡尔吉善为迎接这位钦差大人，特意拨了10万两银子，把省学贡院翻修一新，作为钦差行员。可是傅恒到这一看，不行，他觉得这个地方太大了，自己这次出来带的人本来就不多，总共还不到20个人呢，住在这么大的地方那简直是个浪费啊。于是就让他们把东门外的驿站改为行辕了，一切费用都按照惯例由驿站从藩库中支取。因为总兵张广嗣在雁门关外安排调兵的事儿了，还得几天才能赶来，傅恒就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分别接见省城各衙门的主官。他是一点钦差架子也没有，3品以下的官员一律都是便装坐谈，从每年的收成、科考、民风民俗、海阔天空无所不谈， 只是不请客，也不赴宴而已。这太原的官员们本来听说来了一位国舅钦差，还以为不过是个花花公子而已，心里头既有点瞧不起，又有点害怕。现在一看傅恒这么精明干练，又这么平易近人，不由对他肃然起敬，对他的看法那是完全变了。特别是卡尔吉善和萨哈亮已经领教过傅恒的厉害了，那半点也不敢轻慢这位年轻的亲贵。到了第四天，傅恒正在和山西学政使卡尔钦谈话，就听门外传来了一阵砸他的脚步声，马刺佩刀叮当作响。傅恒一愣神的功夫，一成慌慌张张的进来禀报：中堂大人，张军们的信使来了。傅恒听了不由心中一惊，心想：嘿，这张广嗣好大的威风啊，还先来两个信使。哦，知道了，请他们先到西厢房候着，我正和卡大人说话呢。
回中堂来的是两位参将。
卡尔钦一看非常知趣的站起身来说：大人这儿有军务，卑职就先行告退了，等中堂大人有时间我再过来听讯。傅恒一摆手说：不，卡大人请坐。回过头来又对义成说：我知道了，你去告诉他们我这儿有事儿，让他们等一会儿。
这
义成答应一声出去了。傅恒示意卡尔钦坐下，因为这次离京避辞的时候，皇上对他说了，说山西的这两个卡尔啊不太和睦，让傅恒去了解一下情况，设法从中给他们调解一下。这两个卡尔当然是指山西布政使卡尔吉善和山西学政使卡尔钦。此刻傅恒看着卡尔钦不安地坐下，就问他：雁北各州县20年都没能出一个进士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卡尔钦叹了口气儿：哎，中堂大人，说到底那就是因为穷啊，人穷的连肚子都填不饱，哪还有钱读书啊？雁北是苦寒之地，每年加征的1500分银子都拿不出来呀，谁还请得起教书先生呢？哎，各县学训导每年的年俸都常常拖欠，额外收入一点也没有，有3个县干脆连训导也没有啊，叫谁去谁不去。所谓县学训导，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呀，那就是县中学的老师。这个县中学的老师呢，每年的年俸都常常拖欠，那就跟咱们今天拖欠教师工资那是一个道理。就听卡尔钦又接着说：我这次啊去了一趟大同府，有些事儿真叫人哭笑不得。有的地方的红学住上了挂单的和尚、游方的道士，还有的中年锁闭。我到高县让人打开红学的大门，好家伙，遍地都是鸟粪呐，蒿草长了1人多高，黄鼠狼、野兔到处乱窜，哎，真是的。傅恒笑了笑说：我去看了看省里的学宫还不错嘛，想不到是金玉其外呀。卡尔钦见提到省里的学宫，那是自己的差事啊，不便多说，迟疑了一下才说：不瞒中堂大人啊，您看见的那是钦差行辕，可不是省学贡院，要不是您来呀，谁舍得拨10万两银子修我那破院子呢？傅恒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 他们本来呢，是想把钦差行辕设在贡院，可是我没去。哎，这么一来，倒等于给你办了件好事嘛。啊，是啊，托钦差大人的鸿福，今年秋闱呀，乡试生源就不怕风雨了。
见傅恒端起了茶杯，他急忙起身说：“
钦差大人还有事，我就不多打搅了。”
说完，躬身退出去了。傅恒沉思了一会儿，他这才明白卡尔吉善为什么非要把贡院改成钦差行辕。
原来秋天乡试大典，那是一定要用贡院的，到时候就算人家不催自己，自己也得给人家腾地方啊，到时候还不得打点行装回京城啊。送鬼不用烧香，卡尔吉善可真是有心机呀。
傅恒想着，冷笑一声，出了房门，径直来到西厢房。只见两个三品服色的武官正襟危坐，目不斜视。这屋里啊，有烟有茶，也没什么别的人，可是他们两个呢，就像泥胎一样坐在那儿一动不动。傅恒刚一进门，俩人就像弹簧一样齐刷刷的站起身来，单膝跪地施礼，起身又打了个签儿，标下给钦差大人请安。
傅恒满脸含笑：“啊，好好好，请坐吧。”
傅恒坐在中间的椅子上，又说：“
久闻张广嗣治军有方，今日一见二位将军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与众不同啊。”
这才认真的打量他们俩。
左边的这位，黑红的脸庞，虎背熊腰，身高体壮；右边的那位，中等身材，留着五缕眉染，看上去都是凶啾啾气昂昂的。
傅恒顿生好感，笑着说：“
请问二位将军尊姓大名，是广嗣从四川带来的，还是山西的驻军呢？”
左边这位黑大个略一欠身说话了：“
标下胡振彪，他叫方进，原先我们俩都是西征将军的属下，后来年大将军坏了事，又到岳钟琪岳军们麾下，大前年才到张军们属下办差，在范高杰都统管辖下任标营参将，这次到山西，张军们带了范军们来，于是就命令我们两个专门在钦差大人跟前效命。”
哦，这么说都是老军务了。哎，那个范高杰是从哪个大营出来的？
我离开京城之前呢，曾经到兵部去看过参将以上军官的花名册，你们二位的名字仿佛都记得，
好像没看见范军们的名字嘛。
方进见傅恒看自己，急忙说：“啊，回中堂大人话，范军们是张军们从云贵总督衙门带来的，我们和他也不大熟，听说攻苗寨的时候是范军们的兵先破的寨。”
傅恒点了点头：“
哦，哎，张广嗣现在在哪儿啊？怎么没和你们一起来呢？”
两位将军听了，好像不知道怎么回答似的，互相看了一眼。
方进说：“哦，回大人话，这是张军们的规矩，可能是怕钦差大人太忙，就先让我们来约个觐见的日子。我们也不懂钦差大人的规矩，有失礼之处，还请钦差大人体谅。我们都是武夫，服从命令就是我们的规矩。”
啊，哈哈，那好吧，我现在就想见张广嗣，你们回去请他来。
俩人唰的一下起身，答应一声是，便转身大踏步的退出去了。 傅恒就回到上房等候。一个驿丞进来，呈上了一摞子手本，傅恒接过来一一看了，又递回去了。
啊，该见的主官呢，我大致都见了，请各位老兄回去维持好自己的差事，从现在起我专办军务。
说完他换好了官服，坐下来专候张广嗣。功夫不大，就听方进在门外高声喊道：川陕总督节制四省兵马都督张广嗣拜见钦差大人。傅恒也大声吩咐道：有请，开中门放炮。说完迎了出来，站在滴水岩下。话音没落，就听三声炮响，张广嗣昂首阔步而入，后面跟着两名副将、四名参将，一律戎装佩剑护从到二门口仗剑而立。张广嗣站在当院，用毫不掩饰的轻慢神气打量着台阶上站着的这位潇洒英俊的小白脸，然后才躬身恭请圣安：
臣张广嗣恭请圣安。
圣公安。
傅恒答应一声，对于张广嗣的无礼他似乎毫不介意，彬彬有礼的上前要扶张广嗣。可是张广嗣已经站起来了，傅恒本想同张广嗣手挽手联袂而入，但是见他竟然毫无反应，便顺势将手一让，笑着说：
张将军请。
张广嗣的脸上这才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，略一点头，哈腰一让，和傅恒并肩进了中堂，分宾主坐定，一程献上茶来。这傅恒心里琢磨着，和张广嗣这样桀骜不驯的人打交道，用不着来客套，必须是有什么说什么。想到这儿，傅恒来了个开门见山：
张志军，圣上很惦记江西、山西两处剿匪造反的事，听说你来山西阅兵，我是很感激的。听卡尔吉善说，雁门关骑营兵力总共有10000多人，其中老弱病残不少，吃空额的也不在少数。您既然亲自去看了，情况是否如此，还请见告。
张广嗣双手抚膝，坐得端端正正的，不动声色的听完傅恒的话，清了一下嗓子说：
哎，这里的营务的确不像话，不过据我看，比起卡尔吉善的营盘还要好上几倍。本来我是想赶回来迎接钦差的，可是到那一看啊，不行，那些个兵都是本地兵，不好好的整顿一下那是不能用的。山西人聪明那是没说的，但是军队是要打仗的，松松垮垮像一盘散沙那怎么能行呢？六爷您又没带过兵打过仗，我心里放不下，就在那儿停了几天，替你整顿一下军务，还当场杀了3个千总、10几个兵痞。我再留下3个将军在这儿辅佐你，这样你就是不去黑茶山坐镇太原，那些个笑聚山林的小贼也是难逃法网。